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小鹿早安，大家早安。
哈尔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三月五号星期二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早安，我们今天社群就聊一个新的趋势。
我们特别选了一题啦，我自己真的觉得很有趣。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我特别的心境的变化，就是我在快三十岁的29岁末端到30岁，我在纽约一共住了6个月的时间。然后那一段日子呢，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养分、有意义，然后也认识了各式各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见了各式各样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博物馆啊、公园啊、小公寓啊、秀啊、Broadway 啊等等的。然后那个时候。
那你 去年偷偷去纽约半年没有告诉我
没有太可爱了，谢谢你。然后在那边就也见识各式各样类型的夜店文化。有些是像是有那个 Black Community 他们最喜欢去的，我不知道现在在纽约的朋友或在美国的朋友，我记得我在那边跨过年叫 Lobster Hole。哦、oh, ，sorry， 不是 lobster， 不是 lobster， 是 Webster Hole， 差很多，
不是龙虾
。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身为一个台湾女生或 Asian girls，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族群，因为我有另外一个相对应的族群就会很喜欢这种 profile。对，这个就是其中一种。然后也有那种大家进去就是听不到对方的音乐，因为自己要自己带一个。headset， 对，没错。那你那个耳机可以各式各样的，反正大家是进去跳舞的，但是我跳我的，你跳你的，我听不到你的音乐，你也听不到我的音乐，那这也是一种。然后当然就是还有那种各式各样的电音啊，然后搭配酒精啊，后面就不说了，就是各种的东西。对，那我们今天选择的社群是在英国，发现在中年这个族群，他们还是去夜店，还是去享受，只不过他们享受的时间
下午3点，
在下午。我看到之后真的觉得太可爱了，
改成下午3点到晚上8点，这样5个小时。
对，你不觉得空间跟时间非常有效利用吗？因为那个时候我对夜店的理解就是，哦，原来白天这个地方还有这些 staff 他们真的是在休息，因为他们可能一路要工作到将近快早上。
对啊，
那他们真的就是夜生活，夜幕低垂的时候他们的一天才刚刚开始。那现在英国这个风气或是这个潮流是让成年人中年人呢，还不是成年人，他如果真的想去夜店，晚上体力负荷又太大的话，那你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下午的时候外面还白白亮亮的时候，
就是不用熬夜啦，
对，进去
大重点是不用熬夜。
哎呦，太酷了。
这就是我们前几天讲的那个夜间市长的管理范围啊。可是哎，等一下，这样
没有啊，他管到白天的，
这样算白天。可是又算夜生活。
就是
卡在中间。
对啊，卡在中间，就是交班的时候总是会有，哦，我这一班的最末端我稍微松弛一点，那你这一班刚进来，那你刚刚加入的这种感觉。
你说可能是娱乐业，但是他加开下午场的意思。
对，没错。
多一个 shift 就对了，
多一个 shift，
多一班人员来服务消费者。
那你可以接受假设你的，
可是重点是
朋友，
我看到伦敦、诺丁汉、Glasgow， 然后 Newcastle， 就是已经至少4个城市，他们一路从现在到今年5月，17英镑的票都卖完嘞。
很棒啊，到
卖完很夸张哎，
就是那种是，
有这么多人
下午要做什么？
对啊，
我要去夜店，
就是 clubbing
够吗？
in the day clubbing daytime clubbing 的概念，
太好笑了。
然后，而且重点是很多，我看哦，主要族群是40以上，甚至有到70的这个年纪年龄层。
我对这一题特别特别的有感耶，因为我觉得人生在不同的时间段，你可能想做的事情还是一样的，可是围绕它的形式跟方法其实有根本的差别。为什么今天跟你讨论纽约，那是因为我在看我其中一个朋友，他真的好积极，他的梦想就是在纽约买一栋房子，然后他也去看了各式各样的就是法拍屋啊，然后市场上面的物件啊等等。那他今年现在开始又有一大半的时间在纽约工作，我就刚刚看到他这一次在纽约租的一个阁楼吧，然后视野也非常非常好，然后两层这样子，算是很漂亮的房子。可是我想到就是说，在我这个人生阶段，我如果再想要再到纽约生活一阵子，我不会想要以单身的身份再去纽约了。我会想要，比如说我狗狗在旁边啊，或我家人在身边啊，长春老公也在啊，对啊，就是是这种的一个 package 去到纽约再去体验这个城市。对，那我就可以 relate， 就说好，我还是喜欢这种 vibe， 可是我的状态跟我去喜欢它的方式已经不同了。那以英国中年人，像这个字也好讨厌哦，我也是中年耶，就是他还是去 clubbing， 对不对？去享受，但是他下午两三点就可以去了，这样子。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去一转眼已经是前年了嘛，前年去希腊的时候，希腊人我时空混淆，对，前年在希腊的时候就去到一家夜店，那有一桌大概全都是白发，他们大概就是70岁。那你说他们特不特别？还是很特别，虽然他们自己很自在，就是在那边融入的很开心啊，可是整场真的只有他们是头发全白的。那我觉得他们那种活力是很强大的，而且我已经累了，他们还看起来很开心，整桌在那跳舞啊，就觉得
很棒啊，
真的夜生活不限年龄层，
很棒。
对啊，这是英国我们新注意到的一个票卖的很不错的。不过重点是他们播的也是80年代的，
很怀旧的大家热血的歌。
所以有符合他的受众吗？
80年代开始听流行音乐的，
啊，
你们现在就是中年了。
壮年。下午3点到8点，而且最好笑的是记者报道完结尾还写说，这样8点结束之后还可以回家带小孩，送小孩上床睡觉。
很好啊，鱼与熊掌都兼得。
没错，
对啊，
一个社群趋势吧，一个新注意到的社群动态，
山不转路转。对，没错。
好，那我们来整理今天的四题。时不时提到一个 Super Tuesday 嘛，今天我们的第一题就是来讲一下美国超级星期二，一转眼就快要来了。那民主跟共和两党的初选有哪些事情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那第二大题延续昨天讲的，昨天今天是中国的两会，可是这一次有一个大概30多年来的传统被打断了。很特别哦，他们两会通常在结束的时候会办一个总理记者会，今年不办了。那学者就直接分析说，中国又减少了透明度。第三题则是讲到苹果跟欧盟之间的对决又再添一桩，欧盟罚苹果，这不是第一次了吗？这是罚什么？这是罚很高啊，616亿。那主要是觉得苹果垄断了音乐串流的付费管道。等一下多讲一点。那最后一题则是之前翠翠有开过的一题，我们也注意到说，那个日本的富士山因为客人太多了嘛，太多登山客，太多游客了，山梨县就开征通行费。那现在要开始了，每天只限制到4000人，刚好也有一点呼应昨天讲的喜马拉雅山，或讲圣母峰的人员限制啊，强制装 GPS 等等。那现在是看到日本富士山每天只能有4000人，不过4000个人在山上也想一想也是蛮多的。我们就先从第一题开始吧 ，Super Tuesday。
在非常久甚至可以说是旷日费时的美国初选啊，算是说各个选民他可以决定他支持的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到底要推选谁。 来代表这个党参加美国总统大选，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可是如果要说在这个时间里头有一个最高的重点高潮，那就是 Super Tuesday 了。为什么呢？一共有15个州，还有一个叫做 America Samoa 萨摩亚，他们呢会在美国当地时间5号，也就是当地的星期二，来举行一个联合性的，你看联合15州、哦、来投票决定到底这个党要推选谁。那我们之前已经报道过非常多次，川普在其他州，这些州是单独举行，就是他们自己的初选的时候，他都是共和党票里面胜出，然后票数最高的。那到现在多紧张，他离正式被共和党提名代表共和党参选美国总统大选，这只剩下这一步了，就是 Super Tuesday 的关键一步。就算他官司缠身，就算他还有很多刑法的诉讼到现在也没有最后盖棺论定，但是就是看他最后这一役。那同时也是他的对手了，现在已经呼之欲出，当然就是民主党会再次的提名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去代表美国民主党参选总统大选。那他也会在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民主党的 Super Tuesday 当中呢，当然展现他的魅力。他会做什么呢？他会预计他会做出提出一个像是国情咨文一样的东西，就是针对这个国家去发表他的连任的愿景。那看看这样子的愿景到底有没有符合现在支持民主党的主要的选民，有没有买单，或者是原来始终支持拜登的人，他们到底有没有跑票。那这个是 Super Tuesday 当中民主党的拜登他们主要会做的事情。川普呢，哇，那就非常非常有看头了。当然他每一次 选票开出来，他的神情姿态言论、哦、都会造成很多很多的媒体疯狂的报道。但是根据大家现在的预测，还有他势如破竹的气势，Super Tuesday 当中共和党的赢家也还会是他。所以我们就提前说一句了，就是这一次年底11月15号的大选依然是这两位先生川哥
差不多了啦，我看
对跟拜登的对决。
那真的要讲 Super Tuesday 这次大家还在稍微有点关注一个关键点，就是如果啦，如果共和党的海 Nikki Haley 他真的还是要倒川普的话，这算是最后机会了。
对，
就是美国的明天，美国的星期二，
对，就差最后这一周嘛。对啊，这一站，对
对，因为那么多州，你刚刚说的15州加上萨摩亚，美属的萨摩亚都要在这一天选出来。对啊，初选啦，初选，
初选啊，这是初选啊。就是说最后一役的意思，就是争取到共和党提名川普，担任代表共和党参选的人。对啊。
那海莉还是没有放弃，海莉还是在继续的奋斗当中。
不放弃也有策略上面的意义啊，他每一次现身，
为了下一个4年，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但是外界我们啦，我们美国外界在看就是觉得啊，川普应该是以初选来说大势已定了吧。好的，所以明天应该就会是可以看到结果了。
对，
好，
那我这边补一个，最后补充一个小小的民调，就是如果现在已经自己啦，自己心里面去想说，这个天平上面到底川普会是比较好的总统，还是拜登会是比较好的总统呢？纽约时报竟然做出了一个这样，纽约民调做出纽时的民调 ，sorry， 做出了一个这样子的结论，就是如果现在大家选民自己心里去评估的话，就是川普还赢拜登5个百分比会是比较好的总统。欸，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现任的总统他虽然有各式各样行政啊宣传的资源，可是没有人会觉得现在的政府是好政府啦，就是很容易看到现任政府做不好的地方。得不到永远最好的这种感觉。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同一个民调的结果是会不会认为总统太老这件事情，他们分别问了大家觉得拜登太老吗，或是觉得川普太老吗？好直接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明明就只差，他们差4岁吧。他们年龄差有这么小吗？我怎么记得78跟82。差个3-4岁啦，
反正就是不是大年龄啊。
对啊，差个3-4岁，但是有高达73%的受访者认为拜登太老没办法当总统，可是觉得川普太老的时候42%。
你看一个人的精神力，他的神态体态，他的能量 energy level 多重要。
所以不是年纪，是外显的，
就是你呈现的
形象，
你自己的心态。对啊，嗯嗯嗯嗯
嗯，对啊，川普现在，川普六月就会78岁。
哦，他真的78而已哦，我一直以为他80了。
因为11月选嘛，没有，他78、嗯。那拜登11月其实才81岁，选完才会过生日，选完82。
82当美国总
统，可是他们才差这样3-4岁啊。
对，可是 I don't feel that way， 就是我觉得拜登可能比川普现在的年纪再老10岁。
外形的感觉，
对，外形上。
我懂你的意思啦，就是有时候真的会感受到那种老感，但是不好说不好说，这就是民调也选讲出来美国人的想法，美国人整体的感受。
嗯，
好吧，我们切换一下。
好啊，
这是美国。那中国这个又让人惊讶了，
怪怪的，怪怪的，
真的是蛮怪的耶。
嗯，
开完两会以后不开记者会。
对啊，而且是总理记者会耶，这是往年就是例行一定会举办的，中外记者一定要在下面，大家一定看过吧。就是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到底是派哪一位记者去 cover 这个总理记者会，也是一个身份地位象征好吗？因为它就是一个重点性的例行会出现的事情。但是中国这一次两会结束之后，他说总理记者会他不办了。
对，可是这到底我一直很想了解更细的，就是没有说明原因嘛，就
只说他一直跟大家世界沟通的态度都是这个样子。对呀、啊，
没有说明的很清楚，但是结论很清楚，就是不办了、啊嗯、但是过程原因我觉得蛮模糊的耶。
大家会说中共怎么了，或者是怎么演都不演了呢？然后还有李强，问到李强到底怎么了，还有习近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各式各样的揣摩的声音，还有可能自己的讨论。其实这是一个尴尬感，我觉得世界各地的媒体可能都为了这个两会到底会有什么消息，或者是政治的风向，想要去大展身手好好解读一番，然后结果对方说没有什么好解读的空间，因为我们不办记者会，我们没有什么话要跟媒体朋友说，大家就会结束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也不是一个句点，然后句点画一半的那个地方，很尴尬、嗯、然后当然就留了空间让各界去揣测说到底政府发生什么事情嘛，中共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一直以来的惯例现在要被打破，说他不愿意再跟大家解释两会的一个总结。
对，你讲这个是一个面向，就是减少跟外界说明介绍或者是分析的机会嘛。可是另外一个面向大家在看的是，因为这个记者会有人把它叫做总理记者会，
对，
所以这也是总理曝光跟代表身份重要性还有权力的一个场合，你把这个场合取消掉了，是不是也减少了总理的重要性？
没错。
对啊，
在过去非常非常多位的中共的总理哦，包括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还有李强，他们都在这个号称总理记者会上面说了一些金句。那这些金句呢，当然就会被放大解读，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是金句警句也有可能，就传达出中共的立场。哇，媒体铺天盖地很多天去报道他，现在这个管道也没有了、
嗯、对，就是一种打了一个闷棍在李强身上的感觉，就没有
不让
你
说
话啊，你还是平常可以说话啊，你还是可以对外啊，可是不给你记者会这种感觉。因为官方说法是，
对、啊、嗯，
对，官方说法是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所以不只取消一年，把你后几年的都先帮你取消掉，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嗯，
对啊，
只有像
是，实在是，
嗯嗯，一个像国务院的大总管吧，就是他。在国务里头他就是那个总管大使这样子、嗯、这一次就有一点像是把他降级咯的感觉，就是你对外的这个还是习近平说了算嘛，
嗯，习近平的权力更大的感受，
嗯，
传递出来 的这个感觉啊，
没错。 嗯，
嗯，那可是去年 G20 的时候，李强习近平自己没有去啊，那个时候是在印度新德里，但是让李强去嘛。那今年初上个月的时候，已经上上个月一月的达沃斯也是让李强去，
嗯嗯嗯，
等于是在国际的场合让他去，可是国内的重大李强的主场不给他包，是这种很奇特的，
不给他上场，
就是、让大家看了有点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啊，
对啊，
嗯嗯嗯嗯。
对，那当然政府工作报告是除了记者会之外另外一个大家在看的重点啦。政府工作报告是没有取消，这个还是由总理来每年负责的。
嗯，
这个是对。那学者就分析起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减少透明度。那真正的原因呢，学者甚至说只有中共晓得。这个被采访的学者是一位新加坡的学者，已经很无奈了。
研究中共的心态啊或做法的学者，我不知道大家取得成就感或者是哦我的理论是对的这一步到底要怎么达成啊，因为也没有办法去完全核实。对啊，
要等好几年。
对啊，
什么内部报告或是爆料传出来以后。对啊，所以李强还是会有政府工作报告，但是就没有这个人大结束之后的传统记者会了。人家三十几年来都在办的，从今年宣布后几年也都不办了。可能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位新加坡的学者，他是提到说，可能是因为避免李强被问到太尴尬的问题，包括国家经济还有声誉的问题。这是他推测。
那你一个总理要知道怎么回答呀？
他一定也可以回答。
对呀、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可能啦。可是真的原因只有中共晓得。
我刚刚小清醒一点点，我刚刚小小分神了一下，真的每次在讲记者会的时候，我还是脑袋里面有以前我看阿 Ken 说女士们先生们那个景象，对，闷锅，我真的觉得好好笑哦。就是虽然到现在都已经，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记得这个片段，然后它的层级也不是两会之后的总理记者会，就是两岸之间的这种交流嘛，但是那个好好可爱，然后会把就是中共他的立场啊、神情啊、什么东西该说不能说的那个
演出来，
对啊，直接演出来，真的是很有才华、
啊，
已经好久好久以前了。
变成娱乐圈还可以演，可是中共是不是不演了？
对，中共自己不演，
对啊，就没有这场记者会给大家看了。所以记者要问问题也必须要透过其他你说私下书面啊采访啊其他管道，就没有一个共同公开的平台。
那到底中国经济是有多差，他连这个都怕到说大家不要问了好了。
对，这就是
对、啊、
他开放给大家的揣测空间。
对啊，
这是我们的第二题。好，那来看一下第三题。
哎呦，我昨天才收到那个 Apple Music 的通知说，说啊这边有多少多少首歌曲啊，任你选啊，然后给我歌单啊，什么什么的。
是广告还是？
它就是一个 push， 我就收到了一个 app 的 push 这样子。那就我今天看到这个也蛮讶异的，说它垄断市场，大家也一定知道，就是早安新闻也讲过很多次，欧盟哦对于这种垄断的大企业，不论是科技公司，你数据垄断，或者是它在一种商业模式上面，它让其他对手没有生存空间，这样子的这个性质，欧盟是非常反感，而且也会大力的去侦查的。他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种 streaming 的音乐产业。垄断了音乐串流的付费管道，就是说 Apple Music 这件事情，那所以直接开罚的金额不低耶，616亿台币、哦、
台币的换算，对，换算成台币以后
18亿欧元。因为一直都有这样的说法，说就是假设 Spotify 好了，它不是苹果自家的 App、那它也必须上架到App Store 上面让大家来下载，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个标准的利益冲突的这个问题、这已经讨论了非常久了。
就是、上架到这个
iOS， 对，
就要被苹果抽3%嘛，这个
没错，
公开的商业资讯了。
任何都这个样子，那 Apple Music 不用啊，它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App， 它就可以直接独立存在在我的手机页面上面，对不对？
不用付自己加3%。
对，但这件事情虽然是。商业逻辑上面听起来本来就是要这样子，
对啊，
但
是他自己家的服务嘛。
但是因为 Apple 的那个手机的渗透率，还有 iOS 大家去用 App Store 的这个渗透率实在太高了，所以已经构成了欧盟定义的垄断的问题
啊。好啊，那除了这个罚不公平以外，欧盟还要求苹果要停止限制这个揭露付费管道资讯的行为。意思就是大家就要有点公开它的付费管道，
对啊，
是什么？因为合约上面，苹果合约还有限制其他音乐串流平台这些 App 开发商来提供更便宜的，
大家不让，
不是苹果的付费管道，
他不让。
意思就是，如果假设我开发一个音乐串流，嗯，然后我让大家用汇款的，
然后
不用被抽那么多，
对。
那苹果是禁止这种做法的啦。对，那这个禁令就是欧盟现在在罚的其中一个面向。
嗯，他就说你就是善用或者是滥用这个苹果的生态系在市场上面的支配力，你去排挤掉其他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By very definition， 这就是欧盟认定的垄断。
嗯，
对啊。
好吧，虽然我刚就是用一个叫做小生意的人的观点，会觉得啊，连自己家做生意怎样都要管，可是的确你讲的对，因为苹果的规模它已经大到，就是这个影响力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嗯，
还有 iOS 用户这么的多，嗯、所以欧盟给换一个角度，欧盟也真的很追求公平性啦。
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 even 连我看过一次美国的听证会，他说 Google 的 search engine 它也是达到垄断的边缘，就是这个垄断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那个时候当下我也觉得说那是苹果的那是 Google 它自己的本事，把它的 search engine 做得这么好，它可以给到人家的答案。可是在接下来这个听证会上面，它就展示说你的垄断会有什么问题呢？当它开始在当他一直在 Google 的搜寻页面当中开始放下了广告的机制，大家都有办法看到由 Google 系统筛出来的推荐，还有下了广告才会推荐的商家、嗯、那这个就会排挤到其他没有钱付这种广告，或者是没有钱向 Google 下这种广告指令的客户，那这个其实也达成了一个垄断。
嗯，
对，所以就不是说哦，你的市场份额大是你打下来的天下，为什么政府要管？不是这么简单的。嗯，
一部分的确是政府要管，可是政府是他要抓一个比例拿捏嘛，他不能管太多，变成说是政府在经营这家企业嘛，也不是，但是他要顾的是说其他消费者或一般受众使用的权益啦，要不然。你刚刚一边讲，我一边脑海中的画面是，万一有一天讲一个很极端的，苹果整个版面都可以全版付费，
嗯，
或者是 Google 搜寻引擎全版付费，
嗯，
那你都看不到其他没付钱的网站，也蛮恐怖的、啊。就是这是可以设计的嘛，
嗯，
就是一家公司它可以设计说，哦，好啊，我今天缺钱，那我就前五页搜寻结果全都是付费的，那自然搜寻从第六页开始。嗯嗯，这样的话其实就真的蛮垄断的。
对，没错，看它的程度。
对啊，是一个程度上的东西、嗯、可是这个程度到底怎么去定义跟怎么去拿捏，就是常常两边在攻防的重点、
嗯、那回到这一题，我们制作人特别提醒说，这一次最重要的一个开罚的原因是因为 iOS App Store 上面的这个平台，它禁止其他的音乐串流程式的 developer、嗯在上面揭露完整的资讯、嗯、就是大家甚至看不到，就是我如果要选择其他的音乐串流服务，资讯的完整度在 iOS 系统上面是看不到的，在 App Store 上面看不到，那这个是重罚的、
哦、这个我了解，我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嗯、因为我自己有另外一个英文教学的 podcast 嘛，那我们就可以开放订阅、
嗯、
可是其实在苹果订阅跟比如说我开放大家在 Spotify 订阅、
嗯、
它会有不同的服务费用，
嗯，
会有价差，
嗯嗯嗯 嗯，
对，那可是苹果的确有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公布这个价差
，
所以变成我们跟客户之间的沟通有点复杂，就客户会来说，嗯，你们这个多少钱？然后啊，什么东西要加买吗？可是我们要被动的才能告知，我们不能直接公开写出来说明很清楚说，说来你在我们这边订阅多少，你在 Spotify 订阅多少，所以你可以自己选，
嗯，
因为苹果用户也可以用 Spotify 啊。可是他不让你去做这个揭露，所以你连那个排告价都不能列出来给大家看。
对，
那这是欧盟执委会最在意的重点，觉得应该要完整揭露资讯，不能像苹果目前这样禁止呈现资讯，因为你一旦呈现了价差、嗯、消费者可能就会说，哦，那我去 Spotify 可以便宜20块，那我就去用 Spotify， 我干嘛在苹果、嗯、所以苹果的意思就是把消费者留在自己的管道上啦，就是你只看得到大大的一个付费订阅，你就不会去想别的，
嗯，
是这种意思。那欧盟就认为这样不公平，你把别人的生意独占下来，
对，而且是善用你平台的优势去做这种规定。
对，讲起来真的是乍听会觉得哈，到底什么很复杂，可是实际上就是一些让不让别人在你家做生意的意思。
嗯，没错没错，
大概是这种意思。
科技公司的垄断问题一直是在科技尤其是跟政治之间的，我说政治就是法律啦，去规范说到底有没有垄断的这个问题的一个热题。因为科技公司出现这么大的影响力，还有在一个产业里面有这么多的人都在用同一个科技公司的服务，也是近10到15年来的事情。
嗯
嗯，那对啊，所以比如说研究反垄断的专家，他如果又是科技领域的专家，那他绝对会是学界跟商界的炙手炸子鸡。
嗯，这题真的是很有趣，讨论不完啊。就是私人经营的企业，当它变成了公众的一部分，而且它带有蛮高的公众性的时候，
嗯嗯嗯嗯，
那公领域公部门的人就会来介入管理，
嗯，
要去协调一个比较好的比例。
嗯嗯嗯。
好，那讲到公领域呢，我们看到日本富士山
这样也可
以
连过来，
以前也不限制，对不对？它就是一个大自然公开，虽然可能有一个什么入山证要登记啊等等，
no.
可是现在有严格的限制了，对，要收通行费，而且每天只能4000人。
4000个人是什么概念啊？上到富士山当中，
人当然是很多。那这个要收的通行费呢，大概多少钱？2000日元，420台币左右。
我刚刚想到人很多的话，就是早上新闻曾经这个 Clubhouse 里头一个房间有超过4000人过，印象深。
有，
所以大概就是那个程度，大家一起登上富士山，但就上限
了这样。4000人啊，台北有一个和平篮球场，
嗯，
坐满就是4000人。
哦，
这个大家有画面吗？
你说那个室内的那个？
对。
Oh,
就是在大安运动中心旁边那个，
一个室内的 ，OK， 哦、oh, ，那人很多呢，
其实蛮多的、啊，
蛮多的。然后一天登上富士山的上限，
对，这是上限，从7月1号开始，所以还没那么快，不过在4个月就开始了。那新的条例是列定说7月到9月中旬，就是富士山开放的期间，对，他们就会设定，而且还有禁止上山的时间，每天下午4点之后就不可以上去了，那隔天凌晨3点才会开放。
那他说就是如果超过这个人数之后呢，闸门就直接关起来，那你就要等嘛，等到刚才浩尔讲的时候，隔天的时间他开放的时间才可以上去。那富士山有4条攻顶的步道，然后你就是透过这个步道，你最后就是登山到最极致就是攻顶了。那它的位置就一条在山梨县里面，然后其他的3条都在静冈县当中。那就是静冈县它还有一个限制夜间登山的这个规定，所以其实是蛮特别的，就是这3条因为它在静冈县里面，所以夜间也不能够行走这个登山步道。
这个他有提到一个点哦，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许可，是如果有住确定会住在山屋的登山客，相对他的上山时间比较弹性一点点，因为有地方住，就比较不怕他入夜以后，就是因为最怕的是什么？是单攻，就是很多热门的山都会有这种单日攻顶，而且单日攻顶的人很多会选择从晚上比较暗的时候就先上山，这样他攻顶的时候是好天气好天色嘛，是白天的时候，可是这个体力非常非常的消耗。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上稍微有提过，就是知名的热门山像玉山也很多人在挑战单攻，因为就是这种要抽或是有人数限制的都会，那富士山也不例外。可是会被禁掉夜间攻顶或是夜间单攻，就是因为太危险了，很多人都体力没办法不升负荷嘛，
对，反而增加那个登山的意外发生的频率啊，
社会成本，对，这样直接一点就是是社会成本，对啊，所以就看得出富士山多夯啦。我们从这个规定就，除了让你上山要多花一点钱，那个通行费以外呢，还有人数的总量限制，还有时间的限制，那就真的更确定疫情结束了吗？可以这样子说吗？大众啦，大众上的疫情是结束了，就是我们今天的第四题，富士山的更新消息。你们会想爬富士山吗？
不会。
我觉得你们平常就不是算没有在登山，对不对？
有啊，我有啊，我有。我们几乎在家里附近的一个登山步道，我们一个礼拜去2-3次，很正常。
就是郊山常常去，就是市郊
哦，市郊
市郊的山，可是不是那种常常要大包小包上去有帐篷过夜的，山屋过夜的那种吧。
太 hardcore 了，对我来说
太花时间。
对，嗯，高尔夫球也蛮花时间的。可是我对、嗯、我对那个自己默默说一句，我对富士山的想法是说，我知道富士山远看会非常漂亮，但是当我在山里面而且宫顶的时候、嗯，我看得到那个平常我远看很漂亮的富士山吗？
看不到，可能反而从山上去看河口湖吧。但是我懂你意思，就是大家去看是为了要看山，
啊、
不是要在山里。
黑妹，对啊，
蛮有道理的。
我当然对是一个没有什么真的是登山攻顶的经验，我是这样子想的啦。那我不知道大家，因为爱登山的人真的是用生命去爱，各式都有嘛，爱露营，对不对？爱这种
聊天室很多认同的声音，用看的就可以了，不用爬。
我跟你讲，我一个最极端的，就是跟大家主流意见的不一样，就是冰岛的极光。就是很多人那个时候听我说啊，规划去冰岛旅行，就说很羡慕说，说哇，你要去看极光了。我就说没有哎、欸，我对极光还好，因为我觉得荧幕保护城市上面的极光好清楚哦。
怎么会讲出这么冷血的话？
对，我真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肉眼看到极光，它可能会受气候或者是时间，我可能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清楚啊。我荧幕保护层是不是很多？
但是你实际看到以后，应该还是
可能也是对，可能也是。但是就我一个现在的那个思考，就是、还好，我要去体验一些我荧幕保护层上面看不到的东西啊，这样子
不一样，肉眼看还是比较厉害。
好了，我听说听玩极光，不是玩极光，你看我讲这么轻，这么轻蔑他，就看到极光的人会很幸福、
啊，真的很神奇啊！那个极光看起来真的很像，就是大家的那种描述，这样讲说她是一个欧若拉女神啊什么，就是看真的看到的瞬间就理解了，知道哦为什么大家会这样描述。但也有人说，有听友说从富士山上看出去的风景也很不错哦，所以人才这么多。没关系，就大家自己选择。
对，大家自己选择啦。对，我是不会，你会吗？想要去富士山？
我觉得好像某种，我觉得好像不是为了什么美景，是一种奇特的指标意义。因为就几年前，不是有人喊出说什么台湾人必做三件事，就是环岛、登玉山跟永渡日月潭嘛，就不知道到底是谁喊的。可是只要听到有这种可以收集的三件事，就会让人觉得有一个热血，好像想要去完成。
真的吗？
我听出来你真的还好，但我就跑去，我就因此跑去抽了好几年的玉山，终于抽到才上去啊。因为环岛，
我跟你认识这么久，我不知道原来你有那个人家列出来什么必做五件事，你就要去收集起来。
我觉得是因为台湾呢、欸，就是觉得就是一个台湾热血。
那我不想，我想要定义身为台湾人必须做的事情是什么？逛夜市，然后
拿保温杯，
拿保温杯，对，然后吃美而美早餐，对，
这每天都在做、
啊，对，这一定要做，这是台湾价值拉满，
日常啊，这是日常，
对，
对，不一样。
还有一个是什么？哦，永渡日月潭，
对啊，这个我还在想
啊，那山它多少公里啊？三公里。
可是你知道，这种很多东西都是你有一个美好的想象，然后你跟真的去过的人聊了以后，就会打一点折扣。因为真的去过人就会跟你说，哦，就是下水以后就是一直被人家踢啊，
这么
这么多人、
哦，
就是这么多人。
啊哦、
我是说，我再想一下好了。好啦，我们聊到变成台湾三件事，
对，打开三件事。
好啦，我们有今天有要开放全球串联时间，
差不多，差不多也到这个时间了啦。
对啊，我看看有没有
我们自己聊开了，
听友们要来呼应哦。看到马来西亚的听友 Benjamin 早安。
早安，
早路早，后路早。
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想分享就是你们两个来曾经来过马来西亚吗？就是来到首都吉隆坡，有觉得这边的治安怎么样？就是尤其是女性走在路上会不会觉得不安全？因为昨天其实有一个记者哦，女记者，就是美国的前女记者，在她的社交媒体说，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治安就像是印度一样，一个白人女性走在路上哦，在吉隆坡市中心大白天就会被人家袭胸。短短十分钟吧，就被50个男子袭胸，就气口非礼，然后就引起很大的哗然。然后刚刚他又在他的社交媒体又发了一篇 article， 然后就把这个课题衍生成种族，说白人女性在马来西亚很容易被侵害啦，被性侵啦，被性骚扰啦。就可是大家知道，其实马来西亚虽然再怎么差都不会像是这样这么的夸张治安，就是。女性走在路上会被人家这样企图袭胸，而且很奇怪的是，她 你被企图袭胸，然后你为什么没有被报警，然后事发这么多年过后你才来控诉这个事情，才来揭发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到很离谱，就说这边治安不好，所以他还搬过去新加坡居住之类的这样的课题，然后试图把这个课题又延伸成种族课题。
嗯，那大家的反应就是有点像 Benjamin 刚刚分享的，有人在怀疑说这不是最近的事，那为什么在最近才讲出来？
对对对，就是他说他是在20岁的时候来到马来西亚这边，是20岁以前发生的事情。然后可是就很多马来西亚的网民就去上面攻击他，他刚刚就有告诉说他在 PO 这个贴文的时候被网爆，就说他是一个老女人啊，然后他是就甚至把他的照片拿出来说他这个样子更不会有人要骚扰他之类的。对对对，他就控诉说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然后他就被网络暴力了。
嗯，好，他是说他曾经在吉隆坡住过8年，就是以前的事情了，对不对？嗯，我最近看到一个相关的，在网络上也讲很多的，是有一个西班牙网红，他是那种重机的网红，他在印度
重机网红，然后
对，他在印度，他们住的地方被人家侵入，而且他跟他另一半就是被骚扰攻击以外，他也被性侵，这很可怕。
他就贴文，
所以这个记者有点像是在呼应这最近这个算全球都有网络上注意到的一件事件，可是虽然不是讲印度，可是他是讲他自己在马来西亚也有类似
的
经历，结果被网络骂翻，
也是对
暴力对待。
我的经验，马来西亚真的，因为可能我去的地方就是首都嘛，那就是很安全啊，我的感觉
大家的印象中首都就吉隆坡这一边的治安都会比较安全，如果你去到其他的小城市我不敢保证，可是你在首都的话，很多警力都是在这个中心的嘛，市中心的，所以他这样说出来的时候，就大家就有点哗然，就觉得，怎么跟我们的生活经验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马来西亚这几年在拼旅游嘛，就是因为疫情过后在拼旅游，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很重视这些外国游客的这些 comment 的。
然
后我刚是在想说如果台湾自己看到有人说。就说台北或 whatever 台中的治安很差，也是会去看一下说啊，真的吗？明明就很安全啊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在这个同时，如果变成啊又去起底说这个女人怎么样，恐怕就有一点点超过讨论的范围，因为现在就是讨论治安嘛。但现在好像看到有其他网络暴力的这个元素在里头。
而且有人觉得他是效仿这个类似台湾网红那个晚安小鸡去到柬埔寨这样的做法，就是
他知道
为了点阅率，为了博取关注，然后来制造这样的假新闻，也有这样这方面的这个说法
了。可是 what if it's true， 就是我会忍不住反面想说，那因为他讲的是好几年前的事情，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经历却被大家麻烦，那或者换一个角度讲，如果他讲的有一部分是真的，可是他夸大了，这个当然也不行嘛。对
啊，因为这种不容许吧，被夸大不好啊。
对，
而且他是一名记者，他说的东西应该比较有可信度的，因为他说他是一名记者嘛，所以大家就觉得他说的可信度比较高。
因为他讲了一个很夸张的数字啊，30分钟内被50个人袭胸，
就是几乎每2分钟就一个男子袭他的胸。袭胸，对，
所以就大家会怀疑真实性，因为可是你这个东西你也不太可能叫他拿出证据来，那么多年以前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题目。就是一方面会想要觉得 OK， 如果这是一种 me too 或者一个你知道当年的创伤，那他借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出来要大家小心， OK， 那就是值得同情的。可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又太夸张了，你其实会
对
你就是不满面，再加上毁坏当地的声誉嘛。
对啊，这个爱自己国家、爱自己居住的城市这点事情是人之常情啊。如果被莫名其妙攻击或者是造谣，谁都会不舒服。
对，大家如果是造谣是绝对不能接受。
对啊，
哇，谢谢 Benjamin 分享这个事情。就刚好我也补充给大家嘛，刚讲在呼应印度的这个国际事件。
然后他也提到，对啊，
嗯，
所以那个时候晚安小鸡做的事情，柬埔寨警方才会这么生气啊。不是说生气就已经触犯了当地的法律了，就是你怎么会拿这种事情去自导自演，变成你的内容的一部分呢？
不过这一题延伸的话，你有看到后来有新加坡的网红跑到台湾来自导自演？
我有看到啊，他又引起了后面的效应吧。
但、
啊、
如果拿台湾跟柬埔寨的 你说政府的反应跟执法的方式。
哦，你说又不一样了。
就是台湾的执法方式还是蛮尊重人权的，我得这样说。就如果跟柬埔寨相比，柬埔寨其实目前看下来没有给王安小姬他们什么余地，就是直接要进入就是司法牢狱了。
那我觉得每个国家的法律跟对这种事情的规定其实都不同，那他有本事选柬埔寨做这种事情，那他之前
也
要理解，
是啦，有本事自己选的啦。
对 啊、
对啦，没有错。所以就是回顾到那个时候我们讲说有没有到底有没有专业的法律评估，我觉得没有啊，没有经过这一层，他们就贸然行动了。那这些都是要承担的后果。哇，
好，对啊，
谢谢 Benjamin 带来这一题串联。
对啊，那也谢谢今天大家听我们聊了一下，就是我们自己的小聊天。那明天我们继续星期三早上8点的时间，也继续会跟大家一起。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就明早8点见。
大家拜拜。
拜拜。